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是小先知书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马拉基书继续在重复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先知马拉基，我们说他也有可能是文士以斯拉了哈。他在一问一答的方式在论述以色列人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始终对神呈现一种藐视、顶撞、冒犯的态度。比如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藐视的问题，先知斥责他们说，你们亵渎我的名，藐视我。然后这个百姓就说，我们在什么事上藐视你了呢？每一句他都有话等着你，是不是？就像极了你那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是不是？凡事都能顶嘴。也就是说，这里边的这种藐视，或者说把污秽的食物献到坛上，东北话说，你是在埋汰我吗？对不对？就是你在污秽我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会提到说这是污秽，是埋汰？耶和华的桌子哈，这个字在这儿就是可以说是旧约章中出现的很少的两处。一般认为这个地方的桌子就代指着圣坛。或有人说是指的是那圣殿的外边那个桌子上预备宰杀祭物的那个桌子，但无论如何，这都说的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你放在这个地方的祭物本身就看出来是有问题了，那么这个做法就是在污秽上帝的献祭这个制度。这里面说的这个食物，说你们污秽了，还不光是说肮脏了的意思，你结合着上下文更应该看到它比较指的是说不合格啊，这个食物不合格啊，没有扣个大蓝章，是不是检疫什么检验合格，怎么个不合格呢？下边提到了，因为你们献上的祭物是叫做瘸腿的、有病的、瞎眼的，是吧？这样的一种祭物。所以我们说这个献祭这件事是在整个旧约当中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哈。你看在利未记，比如哈，利未记的22章18、19、20节专门提到说，你要小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你注意啊，亚伦和他子孙，这是祭司，对吗？祭司需要知道献祭用什么。然而不是说这事儿就是老师们知道就行，我是个老百姓，我是平信徒，我不需要知道。不对，并以色列众人，对吧？就是所有人都需要知道这个律法。以色列所有人或者是寄居的，无论你献祭的是什么，是许愿，是甘心祭，是平安祭，是燔祭啊，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绵羊或者山羊献上，有残疾的都不能献，这不蒙悦纳。里边还特别提到哈，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要还愿的、甘心祭的、纯全无残疾。凡是瞎眼的、有折伤的、残废的、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但里边有个小小的特例，说无论是公牛、绵羊，如果是多长了一条腿，或者少长了一条腿，有余的或者缺少的哈。也可以献祭，献一种叫做甘心祭，还愿哈，可以献，但不蒙悦纳。但总体而言，这个精神就是说，不能献这些有残疾的，甚至是说这些上过的马，这些骗过的这些牲畜都不能献上，这算是有残疾的，一律这些都不蒙悦纳。我们说，为什么对于献祭的要求这么高呢？哈，咱们说这个献祭，你看起来。就跟今天呢，你在网上买东西啊，我们可以说是叫上帝严选，这是摩西甄选过的，是吧？然后还得祭司优选，圣地上选，最后是律法精选。无论如何，就是百里挑一，精中取精，绝对的最好的献给上帝，是不是？无斑点、无瑕疵的神的羔羊，层层把关，这样献上给上帝，它是最完美无瑕的。结果呢，你实际上线上的这些东西残缺不全，那它还有意义吗？它还能够来去蒙上帝的悦纳吗？ 上帝都不悦纳了，上帝都反感你了，恨恶你了，还能够再去赦罪乃至施恩吗？你已经在亵渎上帝，你却要求上帝尊重你吗？这是这种事情的逻辑。在这里边特别还提到一个比方，你可以看到先知哈马拉基还是很耐心的，他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他的意思是说，你献送礼物这些给官长，他都会生气，都会不喜欢，是不是？你怎么胆敢献给上帝呢？假如你现在，你上人谁家去看人，看个病人也好，是看个领导也好，你拎一箱奶，拎一箱过期的，你觉得合适吗？这样，你拎的一个水果，翻一翻身全都是烂的，有残疾的，是吧？你拎那些东西本身就是有破损的，有污秽之处的，就压折一个角，那个礼品盒你都知道不应该给人拿出手，不体面，对吗？冒犯人家。所以说这里在用的就是人之常情，你连省长都是很尊重的呀，你上省长家去拜访，你献礼物你能随便献吗？不能，是吧？为什么现在在上帝这里献祭你却如此的任意妄为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这个时候的省长是谁？很多人说省长现在不就是所罗巴伯吗，是吧？也包括之前尼西米也是做过省长的。哎，专门在尼西米记你读到尼西米当政的那十几年，他都没有从百姓这里拿钱收贡物，他都自己出钱供养大家吃喝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比方非常有生活哈，就是非常可能就是以斯拉他在拿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在做比方。当我读古书的时候，在汉武帝的年间，西汉的时期发生过一次大的一个案件，就是这个叫做咒金案哈，他让这些诸侯们也是献祭的时候需要交的那个金子，古代那个金子有提纯的，有纯度标准的，他们这些金子结果都是不合格的，有瑕疵的，掺了假的，结果是龙颜大怒哈，罢免了很多的列侯。虽然说这是里边也有一个政治斗争的成分，但是让人家抓到你了就是把柄。这就是说你对于外邦的省长皇帝，你这一点的冒犯成色不足尚且就可以作为一个处罚的依据，你何况是在面对上帝呢？不过也有人会说，这些祭司或者是以色列人是怎么想的呢？为什么要把这些污秽的瞎眼瘸腿的东西明知不合律法要献上呢？为什么要这样做？人做个事儿，他都是有原因的嘛，是不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说是非常可能有一个政治经济背景，因为那个时候波斯帝国刚刚建立之时，推行一种宗教自由哈，各地自治的政策，给各个宗教都有一些资助，有官方拨款，有经费的，以色列人也有，所以可以当时有钱啊，能够拿到这些好的牲畜祭物献祭。那么据说就是在这个年间，这笔钱没了，吃皇粮啊，吃财政的这笔钱没了，于是这些祭司面临一个问题，波斯帝国的政府拨款就是那么些，这些钱要来干什么？要来供养祭司，要来献祭，要来组织各种敬拜，要来修缮圣殿等等等等等等。那么现在这个钱突然少了一大笔，只有说老百姓献的一些圣殿税啦，十一奉献啦，那我优先需要保住什么呢？保住他自己的供养，是吧？这些祭司分得很清的，他先保证自己能吃上饭，要把更多的这个责任转嫁到百姓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其他的预算就要缩减，费用就要降低，想方设法的开源节流，节省开支。其中的一个做法就是他 他们就放宽了哪些动物才能用来献祭的规定。比方说没有残疾的公牛，其实这个是可以量化的，是吧？一头牛怎么就是有残疾呢？比如看这个奥运会有那个马术的表演，因为那马真帅啊，很漂亮的，浑身黑的发亮，一身黑毛，哎，结果是三只蹄子是白的，一只蹄子是黑的，你说这个算有瑕疵吗？那如果说是在最好的年间有的是马，那这一批就换，咱们换一个一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的，是不是？或者哪怕你说都是戴个白手套，那四个都戴啊，别是一只就是黑的，显得像有瑕疵。可是如果你没有钱，没有那么多牲畜的时候，人为的就开始给你降低标准。比如他说，哎呀，那这样的话，其实圣经上说有瑕疵指的是重大瑕疵，一点小瑕疵这不算问题啊。比如这头牛只不过就是被这个老鼠给耳朵上咬的缺了一小口，耳朵缺了一小块，什么也不影响啊，这可以献祭啊，大家都同意，心照不宣，这事就通过了，该不该献祭的就这么献上了，不该用的人就这么用了，对吧？这就是他们做事的方式。当没有钱，经济下行，人想要做什么事儿，这事儿还得做，他一定会出现今天很多人开始熟悉的一个词，叫做通货紧缩，是吧？就是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降价同时降质。以前我们总去吃的长春一个挺好的自助餐，就是在这今年你再去看，原来那个地方都是牛排的牛扒的，现在变牛丸了。最近看一些什么欧洲杯美洲杯，我看美洲杯有转播，有转播没有解说，只有信号，你自己看去，那西班牙语叽里咕噜你就听去，是吧？听不懂。甚至我们去了一个温泉洗浴哈，就是上周两周前去冲澡的时候，淋浴的时候，那儿居然是没有沐浴露的，我还以为是让谁拿走了，没有，每一个龙头下边都没有。结果上面温馨提示，这个温泉的矿泉水有矿物质，所以在身上对皮肤有益，请用清水冲洗即可，不需要沐浴露。明明就是省钱，说的这么清新脱俗，是吧？包括很多我们的小区一些楼道就开始没有人打扫，名义上有人，但实际上一周能打扫一次，打扫的那一次也就是啊，就随随便便过一下子，因为他一个人原来负责一个楼，现在可能负责整个的这一个什么园，三个楼五个楼都被打，降价降质哈，就是说这样的风你发现吹到了圣殿，吹到了这个献祭的活动当中，哎，是以色列的祭司们也开始这么搞啊。所以无论是什么原因，但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些祭司带头的以次充好。我们一直说马拉基所针对的群众信众，他们的信仰是一种不冷也不热的，不黑也不白的，一种灰色的，一种温吞吞的一种东西。你说他信吧，他不那么虔诚，你说他不信，他没有背叛，他还信，磨磨唧唧的哈，特别像咱们今天的教会。哎，就是这种，你说让他背叛上帝他也不敢，你让他好好跟从上帝他又不甘，对吧？还是总是有所保留，他的心里话想的是，还指责我，我藐视你，我辛辛苦苦的好容易找的这头牛我给你献上了，好容易找的这个羊我容易吗？我怎么我还藐视你，误会你了，我哪误会你了？你看这个上下文可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就是这些祭司他还有气儿呢，他还觉得不满呢，他觉得我维持着这一个就不容易了，这就是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制度性的结构的时候，这信仰的危机就出现了。马拉基书针对的整个旧约体系到这个时候已经行将末路，就是已经要出问题了啊！所以当人把一些个重大的性质定性的问题转变成了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说你献祭到底是不是献上了最好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牛是
瞎眼、瘸腿的、有残疾的，他给你改变成技术性的问题，他开始给你论证什么叫做瞎眼，他开始给你画一字给那个牛的面前测视力表，他认为只要到0.2以上了什么，他就不算瞎眼，他只是视力不好，他不是瞎眼之类的，他开始给你搞技术性环节，就要出问题了啊，就要出问题了。以前听说哈，就是有一些宾馆嘛，有规定啊，宾馆里边那个房间里铺的地毯，他为了防止说客人有抽烟的，说如果你给地板上烫出洞来，一个洞罚200，是吧？结果呢，就是一个客人真是在那又抽烟，在那个地毯上烫了3个小洞，拿到下边去，那服务员跟他就争执起来，3个洞600。然后这个人想了想，就用又拿烟头把那3个洞再烫大点，连成了1个洞，他俩又打起来了，是吧？你知道他在干什么？钻空子，是不是？他的意思是我论证一下1个洞比3个洞好，可是一个大洞和3个小洞是一个性质吗？同样，那假如这个牛，你原来的规定说身上有3个斑点，这叫瑕疵。现在你把3个斑点你涂黑成一大块黑块，这叫1个斑点，这就不叫瑕疵了，这就可以献祭了，你知道吗？这就是祭司的这种诡异的操作，类似于这种意思，是吧？所以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上帝说你在埋汰我，你在藐视我，你在亵渎我，没有说错，对吗？是不是任何人要面对这种事你都会怒不可遏的，对不对？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事情。所以这里边瓦拉基称呼这种行为叫妄献，就是你所献是在奉献，是在贡献，但是是在狂妄的、虚妄的、妄自的、健忘的在献，这叫妄献。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敢拿出来献给上帝，你这么一个礼物看起来就 low ball 的一个东西，你敢去给人送礼，是吧？这不就叫亵渎吗？这就叫妄献吗？你是在侮辱他吗？所以我就在想，你说我们今天不用献祭啊，大家的祭物是在敬拜，是在这祷告，是在这唱诗，是在这儿全心的献给上帝。那么我们说起立的时候，你离了歪斜的，扬二正的；说听到认真的听的时候，你在那边撒手机边听，你跟那个献有瑕疵的牛、有瑕疵的羊，你有什么本质区别？你不就是在藐视上帝吗？对吗？你连这平常的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都做不明白，怎么敢把更大的事情交托给你，让你有忠心呢？你就是在侮辱上帝啊！所以上帝就直接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就是你这个教会黄了得了，毫无意义存在着，你的存在就羞辱上帝，你快关门吧，免得突然在我坛上烧火，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个不光是一种在抱怨哈，上帝还抱怨，不光是在泄气，这是个预言呢。这个圣殿的门真的后来就关了，是不是到今天再没有开？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破城，将这个耶路撒冷城攻破，将圣殿焚毁之后，你看那个画里边那个中间扛了个什么东西，那是犹太著名的那个金灯台，对吗？从那一天圣殿的门关了之后，到今天也没有打开过，对不对？信仰再也不是以圣殿中献祭的方式来了，上帝是说到做到的。所以我们说感谢上帝哈，他另外存留一个安息日给我们，我们今天被称为基督教，称为新教，以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但是啊，这个精神是不变的，如果我们每天也在这儿是虚与委蛇，在这儿是阴奉阳违，在这儿是搞这种打折扣，把一些个不该献上的献上，那么同样上帝会说，甚愿你们关闭教会，免得你们突然在这唱诗祷告讲道听道，一个道理哈。所以我们说这种妄献的事，你可以看到哈，马拉基这里边其实这句话是一个讽刺啊！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个在原文当中是强烈的一个讽刺，说你们现在就这样说，你赶快祷告吧！你看他
因为你们献上的这些过期的、残疾的、恶心的东西，你看他怎么施大恩给你们？你试试，赶快祷告，这就是先知的意思。这望献的事由你们经手，能看你的情面吗？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说，到了那一日，真是这个圣殿的门彻底关了，那预言就开始实现。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际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这就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献祭，一次性的这个真正的祭物献祭，使得这事实现了。上帝的名在外邦中被尊崇。图中的这个世界地图啊，这个世界地图那个色儿越深的，就是基督徒的比例越高的地方啊，色儿越深的就越高。哎，你发现最高的位置其实还是非洲呢，是不是？以及南美洲的这个西北角，最浅的地方也挺醒目的，是不是？就是穆斯林地区和咱们的国家，对吧？但无论如何，它浅，它不是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黑色，一个白色，是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世界各地，都有人真的是从日出之地，从东方到日落之地到西方，全世界都有人在敬拜耶和华，在各处人都在奉他的名，以那嘴唇的果子，以那馨香的祭物献上给他。这些祭物或许不是那么的完美，但透过了那完美的耶稣基督，都被上帝悦纳，上帝的名在这里被尊为大。这个预言就是这么实现的，对吧？就是这样实现的。话锋一转，刚才说了，难道只有你祭司犯了这种打折扣的罪吗？这里却说对百姓讲，你们也有问题。老百姓啊，不是光这些教职人员、教牧人员、神学家、牧师、长老、教师们有责任，百姓你也有责任。这些祭司在这儿以次充好，他想要来看顾自己吃饭糊口，优先于上帝的这个祭物，但是百姓也有责任。这里边十二节提到说，你们，这说的是以色列人，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真的像极了今天的很多名义上的基督徒，哎呀，又主日又得敬拜，周中又得小组，服侍就服侍吧，还祷告会，还得学习，这事儿这么多呢，怎么这么繁琐呢？信个主心那么累呢？嗤之以鼻，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心里有点疑惑哈，说刚才你都说了，他通货紧缩，他经费不足，他那个羊群当中，万一真的是挑来挑去，最好的一只羊就是缺了一只耳朵那个羊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下边也可以回答你，行诡诈的人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你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也有的翻译呢说，他却许愿用母羊献给主，因为那个刚才那明确说的利未记我们读的那个经文说要用公牛、公羊、公山羊、公绵羊献主献祭的，对吧？所以这儿的两个翻译无论是哪个意思，都是在说你明明有可以献祭的东西，你却扣住不放，你把那个次等的、不配的拿出来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斥责他的原因。他不是说你的人、你的群当中剩下的都缺了两条腿，这个只缺一条腿。如果真是那样啊，我个人的意见，其他的羊全都缺两条腿，这个只缺一条腿，那么这如果就是你最好的，他也会悦纳。就像说耶稣基督在那新约时期，你看有个小孩子献上了那五饼二鱼，那五个大麦饼严格来说那算什么好祭物嘛，对不对？很粗糙的，它都不是细面饼，
但是一样可以被神使用祝福，对吧？因为那真的是这个孩子仅有的，是他最好的。可这里的情况不是，这是你明明有公羊，你却用牧羊，你甚至用的还是残疾的牧羊。你明明教会有弟兄，你把姊妹全推出来在这服侍，我觉得完全可以灵异解读一下，是这个意思，是吧？你明明有最好的，你却希望把这个玩意儿可能能市场上卖上高价吧，让你自己能够收入多一些。至于献祭给上帝的，反正烧掉了，谁看得见？所以献哪个不是献？当人的心开始这么打折扣的时候，信仰就开始要崩塌了。这就是百姓同样犯了这个打折扣的这种罪啊。所以说打折扣，公羊在羊群的意义上比母羊要更加强壮，价值更高，健康的比那有残疾的价值更高，最好的献给上帝嘛。很多时候你呼召弟兄姊妹说来服侍，参与学习服侍，哎，有一个常见的理由哈，比如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听这个话，哎呀，现在是忙于家庭工作了，等我退休后再服侍主。你想想，一个人退休之后他的时间精力是最好的吗？对吧？所以神要求我们把最好的时间精力精神来侍奉他，不是等到你年老体衰无力侍奉的时候才侍奉。就如同这里献祭的时候让你献上最好的牛羊啊，是吧？是我们这个当中最最优秀的人应该被奉献出来侍奉上帝，而不是说别人都各自有事业要忙，各有各的事要干，最后剩下你实在在社会上混不下去，要不来当个祭司吧，不可能是这样的，对吗？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里边百姓打折扣的罪是怎么一回事啊，打折扣啊。所以我在别的地方曾经几个月前有一次讲到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面对神的吩咐，你要如此行，你要如此，你要如此行，我问你有三种的可能的反应吧。一个是你反过来做，上帝让你献牛，你非得献一个鳄鱼，你献一个什么蜥蜴，反着来的是吧？上帝让你献牛羊，你倒没有反着来亵渎他，你不干，什么都不干。第三种叫打着折扣做，上帝说献上一头公牛，结果你献头母牛，或者说上帝献上一个无瑕疵的没有残疾的牛，你非献上了一个有残疾的牛。我问你这三种哪种是最坏的？很多人说那个反着来的，这亵渎上帝不是最坏吗？或者最起码这个根本什么都不干的难道不是最坏吗？好，我换一个比方，咱们这个疫情过去一年两年了，是吧？我问你这个咱们当时那个编号，那个希腊字母编号啊，咱们那有变种吧，这个新冠有什么阿尔法，有什么贝塔，后来知道了奥密克戎，是吧？我问你那些能够致死人的，死人的那种变种，得了就死的那种更危险，还是那种得了以后不立刻死而是特别传染性强的更危险？你想这个感觉。因为死立刻就死了，死了它不传染，而那种传染性强的立刻扩散到了很多很多人，基数变大，年老体弱的先被攻击，最后很多人也还是死，比之前死的更多，而且这个传染的还更烈。所以那一种的看起来危害不大的却是危害最大的，是吧？这是个悖论。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你面对神的吩咐反过来做的不可怕，正常信徒一看知道那就是邪教，那是异教，对吧？我不可能跟着异教走，通常来说。而完全不做的，因为也很刺眼，上帝说你要来主日敬拜，他根本就不来主日敬拜， 这样人也影响不到谁，因为他都没有来，他影响谁是吧？他是不是影响不到谁啊？真正可怕的是第三种，是他人来了心没来，是他貌似在遵守神的吩咐，实际全给你打了折扣了。因为这种打了折扣的，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就是做到了。上帝说献祭不能有瑕疵有残疾，意思就是说你在遵守神的话语吩咐的时候必须叫不折不扣，是不是？不能打折扣。可是打了折扣的意思就是你等于在宣布说有折有扣就等于不折不扣，你在亵渎逻辑，你在亵渎数学，你也在亵渎上帝。所以中国的文化当中有许多的特色，最糟的一种文化就叫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得了，这个事儿差不多就行了，这不差不多吗？差不多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都承认它差，但是不多，因此就跟那个不折不扣的是一样的，是吧？胡适先生啊，听过胡适吗？胡适先生啊，五四文化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的一个领军人物哈。胡适先生写过一个短篇的一个文章，叫做《差不多先生传》。他说，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士，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别人谈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他常说，凡是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所以呢，这个差不多先生，他妈叫他买红糖，他买了白糖，他妈就骂他，他摇头说，白糖红糖那不差不多吗？然后他上学的时候，先生问他说，河北的西边是哪个省？他说陕西。那先生不对，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山西陕西那不差不多吗？有啥呀？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当伙计，也会写也会算，结果呢只是不精细，常常把十这个字写成千，千写成十。掌柜的生气了，就骂他，他就笑呵赔礼道，千比十不就多一撇吗？那不差不多吗？赶火车的时候，走到火车站，发现自己晚两分钟，火车跑了，他还很生气，这8:30和8:32那不差不多吗？怎么不等一会儿呢？差不多。直到临死前得了病了，找个医生去，结果他就想，呀，那个大夫收的费太贵，隔壁有一个牛医生，牛医生是专门给牛治病的兽医啊，说他也差不多，找他吧。结果人家用治牛的方法给他治，治死了啊。临死前他说，哎呀，活人和死人那不也差不多吗？说完这句话才死的哈。所以最后的结尾说，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成为一个懒人国了。哦，你会发现其实这100多年来没什么改变，大家还都是差不多先生，聚个会嘛，差不多说是9点，还9:109点，怎么差不多是吧？让带圣经，让读经，让不要玩手机。我没有玩，我扒拉一下子，那不跟没玩也差不多吗？交11奉献，我算了一下，4下5除2，各种一顿精算，这是1000零点，1000零点抹个零吧，1000，那不差不多吗？你咋不向上取整呢？是吧？那不差不多吗？
所以哈，就说这种的精神，你发现以色列人也这样的呀，
差不多，献祭也是差不多。
看那个探险故事的时候，这是一个著名的美国的一个英国的一个探险家，他在探南极的时候就很遗憾的发现有人比他快了一步哈、啊，就先到那儿了，所以充满着痛苦遗憾，往回走的时候就冻死在这个南极的地方了。最后人们整理他的死因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原因哈、啊，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带着当燃料的那个汽油桶里边装汽油的基本上漏的一滴不剩了。仔细检查了一下，那个汽油桶有几个焊点是拿锡焊的，锡这个东西一旦到零下40度会变成粉末状的，一碰就碎。但是人生当中一般人在平常用焊锡是没问题的，对吧？因为你平常不生活在零下40度的地方，你说零下39度和零下40度那不差不多吗？这个差不多就要了你的命了，对吧？所以我们说这里边提到的这些问题啊，如何的献祭，你再次的回头看，当圣经用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来称呼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恍然大悟了，上帝真的是给你一个实物教学，实力教学，最生动的教学，你想不明白的一切事儿，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想明白。我们说今天的献祭无非是这些事儿吧，敬拜上帝，传扬福音，也包括奉献金钱，洁净你自己啊，帮助他人，这一些都叫献祭。可是这里边都存在一个问题，你是差不多就行，还是说严格的照上帝的吩咐不折不扣的去做，献上最好的？比如说敬拜上帝，刚才我们已经说，其实在今天你的献祭这里边说哈，希伯来书讲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你知道吗？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赞美，这都是在献祭。你也在打折扣吗？你是东郭先生吗？滥竽充数嘎巴嘴的吗？只动嘴不出声，只出声不走心的吗？这就如同献上了那有残疾的祭物，对吧？敬拜上帝是这样的，传扬福音也是哈。当彼得前书提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干什么的？祭司就是献祭的，是吧？可是在这个新约时代，献祭是怎么个献法呢？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去传福音本身就是在做祭司的工作，在献祭。可是如果你打了折扣呢？你讲的福音是有折扣的，你传递的基督教信仰是有折扣的，这就不叫传福音了，这叫勾引人入教。还包括奉献金钱，它也是一种献祭。你看到保罗说，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你看到这些人，以巴弗提这些人是不是拿金钱供养保罗，对吧？保罗说这就是你们献的祭，对不对？因此以实际的物质的方式帮助圣徒，帮助教会，这就是在献祭。刚才提到的那个嘴唇的果子，下一节经文哈，15节说这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而颂赞为祭，下边就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因此说那么多没有用啊，如果你总是在只动嘴不出血，是吧？不割肉，不出钱，不出力，不出时间，你不要说你是在献祭。这里边说的也很清楚，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这样的祭是神所悦纳的，这就叫献祭啊。因此你读旧约的献祭的时候，你总要明白新约当中我们的祭物是什么，不是说不献祭了，只是献祭的方式变了，对吧？ 还有我们说洁净自己也是一种献祭。
保罗特别提到说，你们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使你们成为新团。新团就是一个新的面团，是吧？干净的、洁白的一个新的面团。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被杀献祭了，所以你没有必要再次重复那个牛羊献祭。但是我们这一个新的祭物，旧约也有那个细面献上，今天我们也如同新的面团献上，这就是我们在圣餐礼的时候要来经历的事情。你在同分一个饼的时候，你要明白你的里边旧酵除净了吗？你这块面它干净吗？是吧？它干净吗？你揉这个面的祭司们、牧师们、长老们，你们揉的时候你手干净吗？我上藏区的时候，人家藏民的献上那个叫什么糌粑什么东西，酥油面，给你揉半天，给你献上，反正他搓完献上之后，那手干干净净的，起初还挺乌黑的，那指甲泥都没了。他献上给你吃不吃呢？你的心是很好，我非常感谢，但我也有点确实像吃不下去，是吧？因为你不是一个弄干净的面团啊。所以这里边所说的这个自己的洁净也是很重要的。彼得前书提到，我们像活石，是灵工，是圣洁的祭司，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悦纳的灵祭。这样的献祭是一种自我洁净，自我洁净就是一种献祭。因为耶稣也说过，他是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他也要把他的教会变成一个没有皱纹瑕疵等类的病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你向着弟兄姊妹尤其是怀怨的时候，你就等于是灵魂的残疾，你这样的敬拜就是带着污秽的敬拜。因为这个弟兄你怀怨的这一位，你俩居然同分一个饼，同领一个杯，这合理吗？这个东西，你的这个教是不是污秽的这一张饼啊？让他也吃了呀。所以这里边所说的这种献祭，特别要说的把自己弄干净一些，让自己没有残疾、瞎眼、瘸腿等类的病，这也是在新约时期我们献祭所来看重的事。还要提到帮助他人，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期，以利亚被一个叫做撒勒法的寡妇帮助过，是吧？当时那种大饥荒的大那个干旱的年间，结果他去以利亚找这个妇人说，你拿点饼来给我吃。结果这个妇人说，我现在没有饼，我家的坛里就剩最后一点面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本来准备是做两个饼，我跟我儿子吃了之后死就死。结果以利亚说，你不要怕，你可以继续这样的，只是要先给我一个饼，然后再给你和你儿子吃饼。你想本来都不够吃，是吧？再给你分一个，我自己都穷得要命了，我都要吃低保了，你让我现在帮助别人，奉献给别人。结果你看这个寡妇真的顺服哈，她这样做了之后，先知的预言是不是实现了？你的面不减少，油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后来是果然这样成了。你可以看到这事情就是这样的，上帝没有能力让石头变食物吗？耶稣没这么做，上帝也不这么做。上帝说的是，你先把你的饼分给别人，你看上帝是不是借着别的方式供应你，这是他所希望的真实的献祭。献祭的意思就是你羊群牛群中最好的拿出去，你当然就有损失的，是吧？没有损失的献祭，那叫献祭吗？那叫给你减负，那是收你家破烂呢，对吗？
所以无论是哪一种，
你衡量这种的献祭，无论叫传福音、叫敬拜神、叫做服事、叫做帮助、叫做自洁，有一个关键的衡量标准，是不是有没有付代价？你有没有付过代价？
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你们都会背。这一种的献为活祭，是把你的生命都献上了，精力时间都献上了，这就是付上了你能付的所有代价了，对吧？同样你看这个例子，当大卫王想要来去建祭坛，想要建圣殿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看中了一块地，就这个叫亚劳拿的地，是不是？他说了，这块地不错，我要用来建圣殿。你说王来跟你说这个事儿，结果人这个地主说，这个我愿意奉献的，是不是？我愿意白白的给你用。结果大卫说什么？他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于是给他平了五十舍克的银子，买了那个禾场和牛。你会发现这是一笔巨款，其实都超过了这个地的价值。但是大卫说的重点在于，我献给上帝的事情，地不能是白来的，是要付上代价的。一个人他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你对一件事儿，一个事工没有负担，因为你没有往里面投过一分钱，你没有为他祷告过一次，你没有参与过哪怕他半个小时的活动，你当然没负担，对吗？你没有为这个事付上过代价，你付上的代价越多，你当然越牵挂他。假如今天晚上有一场亚太跟谁的足球赛，最近长春一直下雨，晚上假如又下了大暴雨，出不去门，伞都给你拍烂了，你这张球票如果他是别人送你的，你还去看吗？你恐怕就不看了，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球票是你排队通宵排了一晚上的队，好容易抢到的最后一张票，今天下暴雨啊，下刀子你都去，因为你付代价了，对吗？对你来说那个承诺成本太高，我付代价了我就要去干。所以说什么都没用，就看这个献祭是不是真的付上过代价，把你的最好的东西，说你最好的精力拿出来，你拿出来给教会，当然就不能给家庭了，是吧？当然就不能给你的爱好了。你的钱你拿出来给了这一项的这个慈善的支出，当然就不能买你最喜欢的那样东西了，这就是代价嘛，是不是？所以是不是付代价，就是看你是不是在真的献祭，最准确的一个衡量标准之一了啊。剩下我们要说的是，不要说那么多，关键是行动起来。这个电影叫《阿拉伯的劳伦斯》哈，推荐过很多人。这里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段落很有意思。劳伦斯呢，跟他的一个英国来这边视察的同伴叫纳斯比，骑个骆驼，然后呢，叫哲奇哈，这个同伴。劳伦斯在这个沙漠待了很久了，他一眼就看出你骑这个骆驼有问题啊，有皮肤病，有癣，是吧？说你这个骆驼你得治治啊，你得有癣呐。结果这个哲奇就，哎呀，你说这个骆驼有病，哪里光是这一匹骆驼？将来我们大英帝国一定要从国家的层面牵头成立一个国家的官方的一个兽医部门，专门就是来去从科学的、经济、政治的各项角度来将这些牲畜的长癣啦、各种的残疾啦、有疥子啦这些问题全都给解决，将来如何如何，接下来几天都带来去筹划他这个国立兽医部哈，说这个事儿，反正完全没有处理他具体骑的这匹骆驼的皮肤问题。直到过了几天，这个皮骆驼终于顶不住死了，两个人就困到沙漠里了。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动起来，从眼前的这匹骆驼身上的那个癣这个问题动起来，是吧？解决你眼前的具体的事情，不是高言大志。当我们要明白一点哈， 我们的祭，有人说了，反正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不完美啊？所以你怎么献不都是有残疾的吗？有欠缺的吗？这时候你就要来回到耶稣基督里，不是说你拿上最好的，你就有了吹嘘的资本，就有了跟上帝博弈的资格。我们说耶稣基督才是那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的，祭司在过去的旧约时代屡次献上祭物是不能赎罪的，但耶稣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他一次献祭，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所有的祭物都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祭得以被悦纳和完全的，所以我们献上的一切，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意，他喜爱连续，他不喜爱祭祀。祭物是你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这是他在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寡妇的两个小钱儿比财主投进去的更多的缘故。从数量上来说，他当然不比财主多，但是那是他全部的，对吧？那是他最好的。上帝看重的是这个。神家缺你的仨瓜俩枣吗？神家缺你的2000块钱吗？他看重的是你在里边是不是有成长。所以我们的祭当然无论如何都不完美，但更因此来凸显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你信靠的是他，不是自己手中的祭物，也不是你自己。所以当我们愿意活出这样的一种成为活祭的生命之时，你会明白一点，就是耶稣所要受的我们都要去承受，你都是要付代价的，都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圣，来做成这一切事。有一个印度的宣教士，女宣教士，她在那边服侍多年之后，她写过一首诗歌，她说，你怎么没有伤痕呢？我怎么没有见过你的脚上肋旁手上那隐而未现的伤痕呢？我听到遍地高歌颂赞，欢呼你如同琼辉耀的明星，你怎么没有伤痕？你怎么没有伤痕？人刺我肋旁悬挂石架，我被撕裂耗尽，如同恶兽盘旋吞吃我，昏厥不知，你怎没有伤痕？无伤无痕，若要为大，必要为小，跟随我者同定同死。若完好无缺，你能跟从多远？若你无伤也无痕。很明显，他是在以耶稣基督的口吻，是吧，写的这首诗歌，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受了这么多的伤害，鞭伤、枪伤、钉伤、头上荆棘的伤，你却完美无瑕，没有伤痕，是吧？你真的是在跟从的吗？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你是在每一个小事上都献上了最好的了吗？竭尽全力不打折扣了吗？真的是每一件小事。之前看了一个阿根廷的那个门将叫大马丁的一个采访，人家说，你是怎么做到这么优秀的啊，这么厉害的门将？他说，其实就是把每一次的训练做好。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也只愿意跟那些在训练中竭尽全力的队友一起比赛。他说有三种队友，训练当中，一种人训练是为了训练，就是说训练是上班，我今天练就是为了让教练看到我练了，我出勤了，打了卡了。他说第二种人练是为了比赛，他是为了在训练当中拿出他的状态来正式比赛中用得上。但他说第三种人训练是为了赢，所以他全力以赴，他付上一切的代价，他拼命的训练，他为了在赛场上最后能多跑那么一步，多跳起来那么一下子，多抢那么一次，我要跟这样的人一起训练，去赢得比赛，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这样，无论你在这每一次的敬拜中，每一次的祷告会当中，每一次的小组中，每一次的家庭敬拜，每一次的个人灵修，每一次外出配搭的服饰，每一个课堂上的一个小小环节，任何的一点小事，你都能看出这三种人。有人为了应付工作，有人在那打卡呢，哎，有人是为了一个稍高一点的目标，为了别人，不光是自己了，
但也只有极少的人，他真的献为活祭，他是为了上帝的，他是要带着满身的伤痕的，他在训练中他不惜体力的被刮伤、擦伤、撞伤，对吧？然后让自己变成了可以被上帝悦纳的那种真实的祭物。愿我们都能够来从上帝这里明白，你的伤从神而来还是从人而来，反正是一定要有伤的，你选哪一个？
那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因我们实在当然都不完美，我们若是来指望自己可怜的祭物，我们就沦落到连旧约的这些人都不如，因我们在律法方面甚至不如这些祭司和以色列人所行。但是主啊，我们的信心唯独是在耶稣基督你这完美的祭司、这完美的祭物身上。主啊，我们愿透过你来了解这世界，我们愿意透过你来去认识天父，我们也透过你来看待我们自己。所以求主你使我们真正来跟随你、效法你。你背过十架，我们也当背十架，你受了许多的伤，我们也不可能浑身是完美无瑕。主啊，你为我们的救恩你付上了重大的代价。主啊，我们也求你将我们自己最好的、最美的、我们的全部都献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在我们当中做成那样的更新改变的工作。你呼召那些敬畏你的人，真实的而不是藐视你的来敬拜你、来尊崇你、来荣耀你。主，我们求你使用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甘心献为活祭的教会，使我们也不是只关注自己的事。主啊，使得这教会的殿门要么就彻底关闭，要么就大大敞开被主使用。主啊，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医治我们那不冷不热、不黑不白、不死不活的病。主啊，使我们重新奋心在你的面前，使我们重新有那行动的能力。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